给你。主，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将今天的主日学就交在主的手上。让你要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因为你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你赐福加利，你爱我们到底，永远不改变。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慢，阿门。
呀，
哎，
好。那大家可以开始有些什么分享啊，问题都可以啊。莲花好像有话讲是吧？莲花，是不是想提问题没有啊？玉发是不是有问题要问呢？玉发，你是问题？
问题啊，问题青年，我不是等我问一下，问一下那个圣经里面说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后圣经里面还说，世上不犯罪的义人实在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读起来好像有点矛盾，我们该怎样来理解啊？
我读神学的时候呢，我也修了这一门课《约伯记》。那我写的论文呢，的题目就是约伯有罪，我的题目就是约伯有罪吗？就论说这个问题，谈论这个问题呢，三方面讲。我记得我那一次，好像得了一个 A 还是 A 减，我 A 或者是 A 减，反正是老师觉得写的蛮好的。因为你要写讲清楚这个问题是蛮困难、不容易的。你刚才讲了一组矛盾，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难道约伯不是世人吗？所以约伯也是世人之一，所以约伯铁定，他就是一个会犯罪也犯了罪的世人一样，毫无疑问。上帝从天上往下面看，有没有一个义人？上帝说一个义人也没有。所以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就是世人都犯了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约伯记的经文的描述当中呢，的确它有一个叫做 narrative。叫什么 narrative？
叙述。
叙述文体就是我们在中国大陆读书的话呢，叫做记叙文体，台湾叫叙述是吧？
继续。
也一样叫记叙文。OK，我们有论说文，有记叙文。那约伯记的那一段的记叙呢，刚好就是一个记叙文体，在表达一个问题，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要考虑到经文收集的年份的长短以及久远，约伯记是整本圣经当中所收集到的最早一本书。换句话讲，它是整本所有圣经都还没有写，连摩西还没有写创出立民申，就有了它，就有了这个约伯记。所以约伯记写的时候呢，你看不见有以色列人的选民，你也看不见摩西，也看不见大卫，也看不见诗篇，也看不见箴言，他就好像是一个从天而降，无父无母，无根无基，没有根源，没有水源，什么都没有，他就从天上降下来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文学作品啊！首先你要看他是这么看来，所以当上帝的启示，在创出立民申，就是摩西五经之前的人们在写这一类的文学著作、宗教著作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没有系统神学，人们甚至也没有圣经神学，人们写的是一种文学文化表达的方式为主旨，人们那个时候表达习惯就是这样，某一个人没有罪。某一个人看的是完美的，某某人他是如何如何的，完美的，就是那个时候整个当时的风土人情，就是文学形式所表达，他就是这么表达问题的。你看，你留意到，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痕迹的。哦，那个人简直就是棒得不得了，那个人简直就他就是个完人， 留意没有？你在我们就是没信主的一些以前过往的一些老师啊、同学啊、朋友啊，一些社交圈子，从小长得大，可能难免你很多少你也会记得有这样类似的描述，所以你就想的就是约伯记可能啊，可能是勉勉强强被收进圣经里的一卷，也是蒙神启示的宗教文学著作，只不过它的文学比较文学形式和历史年代比较久远，它的确发生在近东，就是中东时代，中东这个区域，可能是亚叙利亚、巴比伦、埃及这个大月湾的这个，就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吧，就是这样的这么一个地方，甚至未必就是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这么一个地，就是耶路撒冷可能没什么关系，我猜它应该是死海以南吧，大概这么一个地方，过了往那边走的话，如果那边走可能就过了以东了，过了以东以后到南地，然后再往下走就是埃及的这块地，差不多就应该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这一块地方。那这一块地方它有怎样的就是文学历史文献的形态呢？其实所能够用来考古学和历史学资料是有限的呀，但是我要讲的一点呢，就是即使是摩西在写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参考了大量的埃及皇宫里面图书馆的资料呀，所以他你留意摩西五经所写的所有的资料都是按照细节去描述的，所以它的资料很全面。你相比之下呢，这个约伯记就有一点像是预言式的故事，有一点是一种比喻型的说法，有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所以它未必在，虽然它用的是一个记叙文体，但它其实是在讲预言，就是那个玉宝盖头那个玉叫做什么？那个预言，不是说预先
伊
索寓言的这么个预言，有一点这种教化式的这种就是启发性的这种童话式的就这种文学体型吧。好了，那我们讲了这个以后，你大概也了解，就是他的这个描述的方式，的确是相对的。比较绝用的词汇啊，文学体裁啊，以及用词的尺度呢，相对比较的绝对一点。你看他三个朋友来跟他说话的时候，所用的词也是很绝对的。那这个文学著作的价值观基本上就是，你倒霉是因为你得罪神了，你受罪是一定是你跟神关系不好了。那其实整个约伯记就一直在围绕着这样的价值观展开去讨论，那个时候的人们也未必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分野，也未必有一个哲学上的一个诉说与讲明，这个都不存在，都没有，它仿佛跟希腊哲学没关系，它仿佛跟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也没有关联，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近东文化的表示，它就是你去读那个箴言，你就会有这种一点点的小味道在这里。箴言也没有逻辑关系的，箴言也不是按照体系去描述的，它跟整个结构体系，因果不绝对的挂钩。他说。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再加上什么总归有几样，所以这种描述非常可爱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要明白一卷书的年代背景文学体裁，它所描述的东西未必是与整个圣经的系统神学的神学思想相撞相违背相悖逆，这不一定的。因为你知道，当我们今天说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会想到这个问题，其实你受到什么思想影响，你知道吗？在其实就是这一两百年，或者最多两三百年吧，不超过五百年吧，应该是。当系统神学产生之后，那人们开始就有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就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对某一个专题、某一个主题进行阐述、进行说明的时候，那就使我们今天哪怕我们一般的教会弟兄姐妹也都受了这一类的思想的影响。但是在我们这五百年以前，人们不这么认为的。五百年以前，人们整个认识事物的方法和我们今天的人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被这些方法所困惑。那除了耶稣以外，所有的人类都是罪人，这个毫无疑问，这是上帝的启示。
嗯，
所以我那篇论文也专门对这个题目也谈了，当然一讲就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你都忘了怎么写了，但是我记得这个题目我写过，好像成绩还不错。
好，谢谢牧师。
感谢主。恩荣，你是不是有问题要问呢？恩荣，袁平、白雪、小俊、Carol、建松、米娜、Maggie、志宏、伟珍，还有米娜，米娜，你们今天是乖宝宝啊，早上也来，晚上也来。嗯，米娜，海波今天穿红衣服过年了，年三十来了，对吧？嗯，你声音没放出来。好，你说吧。有了。
关于敬虔。
可以了，说。
关于敬虔。
说，可以让你可以
了。说。说话。米娜说话。
卡了吧，没有声音了。
米娜声音没放出来。
关于敬虔。
可以了，有声音了，米娜。
哦，关于敬虔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呀？除了就是您刚刚讲的要专心的敬畏神啊，然后不可有别的主啊。就圣经里也有好多次提到，就是操练敬虔，但就能在具体一下生活里头的敬虔会体现在具体的什么方面？
饭前祷告啊，
敬虔，刚才我讲到，你记得什么呢？
就是专心啊，专心的这个。敬畏神啊，就是专心的敬拜，就还是用这个专心的敬拜啊，专心的敬畏神啊这种的来说敬虔。就因为圣经里头就是有好几次提到敬虔，说操练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但是唯独操练敬虔益处都多。
就是敬虔首先是我们一个态度了，我们对神的态度就是敬虔所要表达的内涵了。就是你会经历这种，我们常常会经历敬虔的感觉，往敬虔的职守，了解这个就是在钟摆运动两头不到岸的。就是你唱诗赞美，你敬拜，你祷告，你祈求，你参与敬拜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敬虔感。什么意思呢？当你身在其中的时候，你有一种哇，神那里真好，那这种感觉我们是经历的。 对吧？我想每个今天来崇拜的人，我们唱诗赞美啊，我们祷告了，我们祈求了，我们感谢了，都会有一个敬虔的感觉。但是敬虔不能单单停留在感觉，因为敬虔的本质是生命，那这个生命是从我们的态度开始的，而这个态度是受我们的价值观影响的。这个敬虔的生命所活出来，要求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对准主，是不是为了主，是不是因为主，是不是本于主，是不是让主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掌王权居首位，是不是主在我们生命的每件事上他都是当老大，以至于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哇哦，主就真在我当中啊。你看那个雅各他有一天突然间发现，我原来神真在这里啊。他在梦中，雅伯的梦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然后他醒过来，他说哇，神真在这里啊。他开始心生敬畏，他开始发现有敬虔之心油然而生。当他这种敬虔之心油然而生，态度改变，价值观改变的时候，上帝就赐给他一个终身难忘的亚伯渡口的摔跤了。神给他一个与神与人他得胜了的经历，接下来他要选择。记得雅各的选择吗？雅各说你不许走，你要不祝福我你不许走，他就讹上神了，拉住神了，他不放弃神了，这是敬虔。当他一旦发现谁是耶和华，谁是耶稣基督，谁是圣灵，圣灵在哪里，他一旦发现圣灵原来就在我身边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把他所有的尊严放下，脚都瘸了，这个人已经是个残废了，这个人这一生没有任何的颜面，没有任何的骄傲，没有任何可夸之处了，但他抓住了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一样，他抓住耶稣，他抓住耶和华，他抓住神的使者，他抓住圣灵，说你不许走，你不给我祝福你就不给我走。我想这种感觉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都会经历的呀。其实我也是一样的，神把我完全破碎，我生命也是被神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破碎了个头。你知道我的经历吗？我除了左手一断全部都断光，脑壳都裂，对不对？然后七孔流脑汁液出来，脸上缝了28针，灵魂都离开身体，我几乎是破碎不堪的。但是当我一旦跟耶稣相遇碰上的时候，我也讹上他了。我说我不管，反正我这辈子就能，我除了为你而活我不活别的了，我除了为你而活我找不到继续活下去的必要。所以这个就是敬虔生命的 starting point， 开始就是这样子，是你的态度，是你的价值观，是你的决定，是谁是你要活的那个目标。坦率讲，一个人呢，特别当你信耶稣以后，你就要做一个决定，我这一辈子大小事情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不活。这句话很讲得很绝对，但是生命就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可能一天我们活不到这个位置，但总有一天要活，要往这个位置上活。你看雅各出生他就是个零三代，对不对？他爸爸以撒是零二代，亚伯拉罕是零一代，属灵的一代二代三代零三代，孙子都有了。今天我们国内红三代都不存在了，对不对？红二代还拽拽拽的在台上呢，但是红三代很难很难在担重任的，所谓富不过三代。但是上帝的家庭是不是也是零不过三代呢？这个是我们要反省思考的，也是不容易的。你看雅各挣扎到什么样的地步，但是雅各他能够撑过第三代的原因 是他让上帝把他生命给破碎了。所以敬虔的核心就是任由上帝来对付我们这个老我的生命，包括拆毁我们，包括我们的利益得不到满足，包括可能我们会吃亏，包括我们可能会死亡，我们会疾病，对不对？都包括。等这一关过了以后，雅各结的果子是什么？他十二个儿子里边结了一个约瑟。你看圣经描述这个这几个人类的，就是属灵的始祖啊，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为什么不说约瑟的神？为什么只于约瑟就不再往下说了 ？Why？ 因为约瑟整个对约瑟的描述基本上是在预表基督，约瑟的整个形象几乎是完美的。你在约瑟的这一生当中挑不到这个人什么毛病的，没缺点的，对不对？比较单纯，比较可爱，蒙神和人的喜爱，一同的增长，跟耶稣的增长成长形象很像的，然后受到女人的诱惑他不上当，被人冤枉他不伸冤，进到监狱里边他忍耐，对不对？你看约瑟这一生，然后见到他伤害他出卖他十个哥哥他原谅，对不对？他也有他的 人完全的人性，疼爱弟弟，疼爱爸爸，原谅几个哥哥，十个哥哥，你几乎找不到他任何的缺点。那这里边就给你一个 conclusion， 一个结论，就当我们生命以敬虔为我们的样式的时候，我们是有可能突破零三代的瓶颈。这个本身也是一个 message， 很强的信息在这里。所以约瑟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敬虔的榜样，约瑟，因为他预表的就是耶稣嘛。你看耶稣就是，你看耶稣这一生他就是一个敬虔的样式。圣经中很多这些圣经人物在表达和描述这些概念，这是圣经描述的方法，对不对？圣经一直用不同的方法去表达这些概念，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时候，我们其实用了大量的非圣经的方法，比如说逻辑、哲学、理论、理性这些方法来表达不同的观念。那我也得，这是你们的习惯，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其实已经受到整个西方理性主义这个文艺复兴所带给我们的许许多多的这个传统观念，所以我们问一件事情也都会，哎，你怎么知道的？你的根据是什么？所以我也知道了一个原因结果，对不对？这些逻辑的这些关联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但是中国人呢又不学逻辑，又不懂逻辑，但是又受到逻辑的影响，所以我们讲到的时候难免也不得不借用逻辑哲学的方法去讲到。我们今天讲的是圣经神学中的诗经式的讲，诗经法，诗经式的讲到，那也用的基本上是一个理性主义以后的圣经神学所用沿用的方法。基本上今天这特别在我们基督教的队伍里边讲到的基本方法是以诗经式讲道为主体，按照书卷一卷一卷书那么去讲。那但是圣经解释圣经不是这个方法，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圣经的最高的原则到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以经解经，用圣经去解释圣经。所以当我在跟你讲的时候，我一般我要讲，既要讲逻辑，讲哲学，讲概念，但是同时我也要回到圣经当中，用圣经的方法告诉你什么是敬虔，这是上帝启示的方法。所以你要认识，你就得有几个大的结构去把握它，是不容易的，对不对？首先你所面对一个概念，敬虔的概念是什么？敬虔是一个态度， 金钱是一个价值观的表达，金钱是一个神人关系的定义，金钱是一个生命成长的痕迹，这些都可以，这本身就是逻辑啊。说概念下定义就是逻辑了，对不对？就是牧师给你的概念，我是开放的，我不是关门的，你也要想，我给你发出挑战，你也要想。但是这个敬虔在圣经中是怎么表达的，对不对？那你要看圣经中包括人物在做见证，反过来告诉你什么是敬虔。雅各就是一个由不敬虔到敬虔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他最后完成了这个。所以你看那个新约也是一样，你看保罗也是从非敬虔到敬虔的完成，也是一样，对不对？你看那个路德也是一个从非敬虔到敬虔的一个完成，都是这种模式。也包括刚才那个玉发讲的那个约伯也是一个从非敬虔去到敬虔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他原来被周围的人，周围左右的人都夸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一个人在人一个任何一个人在世上活到一个地步，被周围的人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给到一个地步，几乎欲与天公试比高，与神一样那样的，没有缺点，是一个完美的，你也就危险了。这个枪打出头鸟，惹了撒旦的嫉妒，跑到天上告你状，这个本身也有这个寓意在这个里边。所以人呢，永远不要在道德上夸口，不要在伦理上去跨越这个界限，不要在自以为义的路上走太远，常以为亏欠，常以为谦卑，时时刻刻都知道自己是一个要蒙恩得救的罪人。所以当你看见别人有缺点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帝对你有一个提醒，哎，这个人是上帝用来一个镜子照你的，你恰恰就是这样的人，或者你恰恰你生命当中的弱点与他的弱点恰恰相应成趣，所以你也毫无可夸。所以当你这个约伯记这个寓意是很深的，给人生它很多哲理性的这种东方式的这种寓意教导，这种东方式的这种真言式的这种教导人行事为人，这个文学方式很强的。那接下来读了约伯记以后，你还敢夸你自己是完美的吗？玉发不敢了。其实你读了约伯记，你就该对自己，哇，天哪，原来我被周围的人认为我是完美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宁可有人说我的坏话，我就哎感谢主，我就是一个坏人，就是个罪人，求主怜悯。我除了耶稣基督的怜悯以外，我毫无可夸，这是讨神喜悦。你知道法利赛人讲，你都想，你要都来说我好啊，说我好啊，谁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所以你看到这个，预发这个约伯记这个本身，这个教义就很强。你千万不要活到一个地步，人人都说你好，至少身边得有一个人说你不好，你很安心，啊，这很我很真实，特别当牧师的，当牧师，你看我不常常被，我都不敢说，一说旁边的人会不高兴的，生气气的，方舟阿姨其实也是我身边那个常常可以说我的人，那人是应该可以，身边得有人可以说你啊，米娜，你知道吧？你也是个骄傲的小公主，海波在你身边说说你呢，你要谦卑接受，知道不？你各方面都很优秀，你想又年轻又漂亮又法官又律师，那你还让不让人活了？身边很多人都看着你都不知道怎么办好，所以你也要学习谦卑。上帝把一个海波，关键海波是我们王家人，我偏点心啊，王家人那都是好的， 就是既然上帝配给你们的夫妻 配偶，你就以此为你这一生当中的满足感恩，然后彼此相爱，看自己为卑微，看对方比自己强。所以你们俩，给你们一个挑战了，海波米娜，你们每天夫妻相处的时候一定要完成一个功课，每天你们都要说对方一件比自己强的地方，那你会活得比较安心，知道吧？每天你要看到，哎，海波，今天我看到你有一样比我强，你就要 感谢神，也要对海波说，哎呀，海波真值得我学习，做个笔记。海波你也一样，哎，米娜，你今天这样真的比我强，我要好好向你学习。这是你们俩个人看对方比自己强，不要老说你看你这么对我，你对我都不好，我多好，完了，你很容易落入这个约伯陷阱。人类啊，整个人类大多数人都在约伯陷阱里边，就是周围人人人都要说我好，我才得满足，殊不知不觉得罪了神，首先得罪了撒旦。其实这个描述是很反讽的，很讽刺的，对不对？人人都说这个人好，按道理神应该也说我好，神没说话，只是撒旦来控诉他的时候，神就说除了生命以外其他你都随便。所以他受遭难遭苦难神允许，我们今天遭任何的苦难，我们有没有一个属灵的雅量去接纳一件事情？主啊，我为到你赐给我的苦难我感谢你，因为我有盲点，我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对不对？最后38章，约伯记38章开始，神跟约伯开始对话了，啊，你知道这个风从哪来吗？你知道这个南和北怎么样走吗？你知道这个星球为什么会运转吗？对不对？约伯到最后，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到你。所以神让他遭遇苦难的目的就只有一个，让他多而又多的认识神。约伯完全明白了，突然间恍然大悟，原来人世间有儿有女，有老婆，有婚姻，有幸福美满的生活，都是虚的，都是虚空的，不真实。真实就是透过这些的得与失去认识神。但是我们今天大多数人把认识神摆在一边，当一个小，就是边角料，当一个小菜一碟，反倒把我们这一生有没有功成名就啊，有没有当律师啊，有没有当医生啊，当律师啊，有没有当牧师啊，牧师也好，有没有当大款呢，赚大钱呢，有没有，没有这些起码让我最基本的，给我生儿育女吧，让我结婚生子吧，或者给我一个普通的工作吧，给我年薪12万人民币吧，这也在国内也不错了。一个月10000在国内现在也不错了，对不对？5000也好，对不对？所以给我一个普通的工作也好啊，别让我去餐馆刷盘子啊，对不对？我最讨厌这个工作。我们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期望，觉得神欠我，欠神该给我的。其实生命的本质不是你得什么，也不是你失去什么，在你得失之间，上帝在你生命与你的本质互动，目的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你与神之间彼此相爱，你对神是多而又多的认识他，这是你人生要走的目的。对，敬虔我就讲到这里吧，好不好？春天举手举半天了，春天说吧。
牧师你好，打扰了。我就想问一个关于神迹的问题，因为昨天我读圣经读到以利亚和以利沙就是实行这些神迹，包括新约时代主耶稣实行的这些神迹。我想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 为什么这些神迹都出现在新约和旧约时代，现在我们却找不到这种可以施神迹的先知，就是没有了好像。第二个问题是，我应该以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神迹？因为在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总是会觉得是假的，不真实。请原谅我的悖逆啊！我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观点？是以把它当作一个真实的事件来看，还是要以它这个事件背后揭示的道理为重点来看？我应该怎样从一个什么角度来看这些神迹？
好，
就这两个问题。
我一起来答，我把这问题统一成一个问题来答。我把它用几个就是哲学结构的关系来回答吧。首先从广义上来讲，所谓的神迹，就是神所留下的痕迹嘛，对不对？神所留下的痕迹，从广义上讲就是神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心里边所期盼的神迹与圣经中所描述的神迹有什么区别？可能不一样。你可能希望有一个，比如说像五饼二鱼啊，比如说是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啊，比如说有某一些方式是你所期盼的，你定义当中，你概念当中的某些神迹可能今天见少了，不能说绝对没有，少了呀。所以你要解，在这个你就要解释一个问题，你反思一个问题，我春天心里边想的神迹和这个神迹概念所表达的神迹，以及与圣经里边所描述的神迹有哪些区别，有哪些相关，有哪些不相干，这个你需要去思考。好，从这个角度来看，是第一大点问题。问完几个问题后的下个结论，其实神迹从来没有停止过，从他创立世界的第一天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到最后启示录新天新地的降临，神迹没有一天减少过，天天都在那里。举个例子跟你说吧，就比如说你坐地日行八万里，你就每天坐在地球上，躺在床上，每天你什么都不干，你是躺平一族都好，哪怕你是个躺平一族，你知道吗？地球自转那就是八万里啊，那谁让它转的呢？约伯记里边回答，在提问这个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解答这个问题，谁让地球自转的呢？是谁让地球和月亮如此这样的关联呢？一个月绕一次呢？谁又让地球与太阳有这样不远不近的关系呢？是谁在扶持的这个力量呢？这个力量从何而来呢？如果不是神迹，难道是人迹吗？如果上帝不用他的大能去维护着整个宇宙万物星辰日月的距离关系速度远近，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生存之地吗？不可能。你看罗马书一章19-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是哪怕你见到你每天身边的花草树木啊，就是你路边走的一棵小草，它也有许许多多的神迹在里边的。来呢？小草怎么来的？看看创世纪，你就知道神迹就在你身边，而且无所不在。从日月星辰到你身边的一个小草，每时每处它都在你身边。好，接下来我们会发现，的确你所说的有一个问题，我们的观察好像这个神迹有一个地区性时间性的差异，不假，此话不假。特别在一些比较所谓的穷乡僻壤啊，在一些经济落后啊，或者说是人烟稀少啊，或者是沟通比较不是那么畅顺啊，或者是偶像林立啊， 如此的这样的地方，神迹会显得比较明显，比较多。我跟你讲个见证啊，我们教会呢，就是我原来在一个教会呢，刚来美国的第一间教会呢，那个时候有连续五六年，每年都去台湾短宣的经历。台湾的确是一个很发达的地方，台湾的确很先进的一个地方，但是台湾同时也是一个多样性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台北很发达，台南很发达，台中很发达呀，新竹也很发达，这些高科技城市的地方都很发达，但是到了乡下其实也是蛮落后的。我们那时候去了一个地儿叫做宜兰，宜兰是个县。那宜兰其实对着东海岸，或者对着西左东海岸，对着东海岸，大概在台北走基隆，然后往上一绕到那边去，差不多在那边有个乡叫做壮维乡。这个壮维乡呢，小小的一个乡，有三十一座庙。那我们连续五年六年去那短宣，那里就常常经历神迹奇事啊，鬼我都赶过两三次在那里，而且鬼还特别怕我，我一去赶鬼，鬼就跑，当地的人都拿那一家人没有办法呀。前一年我们去，他们一家人都信得住了，第二年再去，结果全家都被邪灵所控，爸爸酗酒，然后女儿儿子两个人眼都是直的，然后他的妈妈就跟他们家人都不住在一起，然后到外边来，他很爱主的妈妈，就只有妈妈一个人爱主，也因为他妈妈的缘故，把我们短宣队带到他家里边去。那天我们整个教会的短宣队就在他家里边安营扎寨，为他们一家人祷告。他女儿刚刚回来的时候，两个眼睛呆滞的，就这样子像僵尸一样的走了进来，飘进来，体轻如飘啊，飘进来。然后我见了他以后，我知道他是被邪灵所附了。他爸爸呢，也是被鬼所附了，然后就酗酒，然后打他的女儿，也打他的老婆。然后我就抓了他的手，我说我奉耶稣的名，停止你里边的邪灵的任何的工作，你给我坐在那里。他就马上乖乖的坐在那里，他女儿的鬼还没有离开。我说大家一起散在这个房子的周围左右，里里外外包了两三层。我说我们一起的祷告，唱诗赞美神。我们大家一起的祷告唱，把手伸得高高的，一起的唱诗赞美神的时候，我很清楚的感觉到一股灵的力量从他们的窗户的右上方飘出去了。他女儿那种狰狞的面目一下子垮下来，就倒在地上。后来我把他抱起来放在沙发上，就全部短宣队员跟他妈妈一起为他祷告，祷告过一会他醒过来。所以春天这一类的神迹其实是在你的服事当中，圣经怎么讲呢？神迹奇事，请你认真听我下面这句话很重要的，刚好解答你的疑难。神迹奇事会随着那些服侍神的人的身边，从来不间断。我服侍神，全世界服侍神，我已经从神呼召我第一天开始，91年的9月12号，7月12号的晚上9点半，神呼召我。从这一天算起，我到今天快31年了，全世界服侍神也快30年了。那在我的服侍经历当中，神迹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哎，不说别的，方舟阿姨就是一个神迹其实啊。我刚认识她的时候，方舟阿姨还是一个几乎要残废的人。你们可能很多有一部分还不了解她的见证。当时我身边的人，就是包括一些属灵的一些弟兄姐妹，都劝我不要理方舟阿姨了，因为我是02年来美国的，她01年已经住院了， 而且身边很多的人给他这个治疗方法呀，抹抹这个油啊，倒一倒那个水啊，反正很多不同方法都试过了。最后我们在一起谈论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人恐怕就是死路一条了，没有什么希望，没有什么盼望。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我也是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个方法一般，就最后的结局吧，应该就是很快的应该离开这个世界的，或者是个残废人，或者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吧。大概他基本上给我的印象就是，我刚来的教会时候就是这样。只不过我的向神发出祷告，我说主啊，你给我一个就是童工呗。当时我去到那里的话呢，我们教会那个秘书跟我闹个什么别扭，他就是不肯顺服，然后他就把钥匙一丢就走，也没有写辞职报告，也没有，反正就是一个蛮不像话的一个姐妹了。那我们想走就走吧，那我就跟神祷告，我神你给我一个童工呗。那时候教会也不肯给我预算，不想给我钱去请一个童工来帮我忙。那我说怎么办呢，我就跟神讲，神说你这样子吧，礼拜天你去到教会，你放眼望去，全教会最软弱的那个人就是我赐给你的童工。我说好吧。结果我去主日崇拜一看，方丈阿姨就被他一家人呢，他爸爸也来了，然后丈夫孩子三个孩子都来了，推个轮椅把他推到教会里来。我当时看着我就愣在那里，我不敢说话，我的主一定不是他，一定不是他。你说最软弱的人，我再找到还有没有谁比他更软弱。就我看了一天，那一天是2003年6月15号的早上10点钟，呀，方总进来，哎呦，怎么记那么清楚？你就查查，6月15号那天，2003年恰恰是主日，然后我那天就去度假去了。
2003年我已经在教会讲。
2002年是吧？
对，2003年父亲节我在教会讲，就是2002年。
2002年吗？
对。
不会。
父亲节我在教会讲见证，那就是因为小的是父亲节。
哦 ，OK， 哦，不重要吧？那反正我就记得那一年我就去度假去了，应该是2003年。如果我再查一查，不重要。那度假的期间，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你要给我一个，赐给我一个童工，你能不能够不要给我一个软弱到这种地步，轮椅过来，而且又爱哭，然后又是个女生，这叫我如何是好？能不能够给我这样的困难好不好？我祷告了一个月，神都不理我，就是他。没办法了，我就带着去教会的英文牧师，我们一起去方丈阿姨家探访。那我长话短说吧，这个故事 讲不完，很长的。简单的讲，就是方丈阿姨高传道，她是一个生命处在一个几乎要 destroy 毁灭，几乎是一个残废，几乎是一个就是完全没有盼望、绝望的光景当中，春天，这难道不是神迹奇事吗？他生命就是被神一点一滴的给建立起来。他刚来到我们教牧同工会里边来开会的时候，他说：“我不怕告诉你，基本上每次开会他都是哭的，哭半小时、40分钟，然后才能开始服侍神。”我跟英文牧师两个人就等着看着他，这位姐妹那么爱哭。那就哭吧，哭够没有？哭完没有？把眼泪一抹，哭完了，不哭了。他是一点一滴走到今天，最后成为传道人。在他身边的人都是惊讶不已。咦，你还能开车？咦，你还能服侍神？咦，你还能讲道？难道不是神迹奇事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是一个用一个敬虔的生命观来对准自己，让自己的敬虔生命对准唯独唯一对准基督，我可以告诉你，每个人都有这个神迹奇事的， 只是听得懂的很少。我常常喜欢讲方中说，就讲一个姐妹叫做金月丽。这个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呢，已经癌症扩散了，已经上到脑了，她已经睁不开眼睛了，她已经没有能力再去回应了。她躺在床上，我们去探访她，她就跟我讲：“王牧师啊，我多么希望早一点来教会啊！”我听了高姐妹的见证，我就认识我这个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可惜我的时间晚，我就要离开你，请你告诉以后的弟兄姐妹，赶早不赶晚啊！你上帝的时间一到，你想回头都没机会。这就是我就跟他讲，我说月历，不管你的结局是什么，你有今天这一个领悟，我很清楚的知道，你就是一个敬虔的姐妹，你回到天家，神并不亏待你。你已经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个见证也让我很惊讶很震撼。我觉得他的生命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也是一个神迹奇事的见证。他得病在医院的时候，几乎每天晚上我都到他的病房为他祷告，每天晚上。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 COVID-19， 没有这个新冠病毒，医院还可以随便去。对，牧师通常一个火葬场、一个医院、一个产房，通常去的比较多呀。所以只要谁病了，我通常都会第一时间晚上我就在那个医院为他守候、为他祷告。他先生通常都是，下了班吃完饭、洗完澡回来看，过来看，因为他已经没有太多的反应了嘛，说话的能力根本都很弱了，来见了我。还在那里，他说：“牧师，你还在这里？”他就站在那里傻傻的哭。我说：“哭啥？你好好祷告啊！”春天，神迹其实是每天都在你身边。求神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他每天与你同行留下的痕迹，那就是神迹了。神迹。第二个因素也与你的信心，也与你的日子如何来使你的眼光也如何，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个力量就包括看见神迹、经历神迹的力量。我们今天很多人因为跟神的关系不亲密，不把神当一回事，我们很难经历神迹。神就在他身边经过，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所以这是与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光景是有关系的。当你是以耶稣基督为主，尊主为大，凡事奉主的名去行事为人的时候，换句话讲，我就是死，我也尊主为大。我临离开挪威的时候，那时候我95年从挪威离开去香港嘛，那么当时师母的舅舅啊、姑姑啊、爸爸妈妈呀、三叔啊、那朋友啊、亲戚的奶奶啊，都跟我们讲不要离开了，挪威已经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了，你还跑哪里去啊？哪儿都不如挪威，从摇篮到坟墓，国家都把你照顾好了，你还去那里？你要往哪里跑？我就跟他讲，我们的生命不是满足我们肉身上的吃喝拉撒啦、衣食住行这些，如果人是为了这个而去生活，那跟动物就没什么关系了，畜生都不如嘛。我说我们不要活一个畜生的生活，我们要活一个向上帝的人的生活，生命要向主活出这个尊严来。怎么活出这个尊严呢？就是上帝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说那你万一你们这一大家子，你带着老婆女儿4岁，儿子4个月，你往哪里跑？跑到香港又是一个认钱不认人的这么个地方，一个那么资本主义的那么一个地方，金钱挂帅的地方，没钱你怎么活呀？这的确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你说就我一个人去，怎么也能混，怎么也能活，怎么也不怕，带着一家可就不简单了。结果他们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走了以后，我跟师母两个人就在家祷告。我们最后的底线是什么呢？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假如 我们一家人离开了挪威这个生活的保险箱，去到世界其他的地方，比如说香港，而最后我们因为没有钱，没有经济来源，最后我们饿死，或者当乞丐，或者怎么样，就是路有冻死狗，就饿死了啊！而你还能得荣耀，我说我绝不贪恋这个世界，你就带我走吧。我是可以死的，我是可以离开的，任何方式我都可以的，但是我只求我所走的每一条路是尊主为大，你是我生命当中的最大至高。这就是我们临离开挪威时候的祷告呀。所以我们也的确经历过缺乏困乏困难的不得了。我们曾经试过一个月啊，不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只有120块钱港币，一家人要活呀。我跟师母两个人，我就买一瓶牛奶，买一条面包，两个人就悄悄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孩子吧就不能亏缺的，那时候儿子要喂奶，那师母的奶很多，那就没问题。女儿吧中午在学校吃饭，早上也是吃个面包喝一杯奶，晚上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同学们吃饭都是用公筷的，神学院的饭堂啊，都是用公筷的。那我受这个中国的士大夫的君子不食嗟来之食嘛，所以我就不想去捡同学们吃剩的饭菜，我宁肯待在家里。结果楼上三楼有一个姐妹知道我们爱面子，她就帮我把饭菜打好放在我的门口，悄悄摸摸的一声也不吭，然后她就放着就走了。我们一看打开门，咦，有一个三层的饭盒放在那里，一打开有汤有菜有饭，我眼泪就下来了。我说上帝啊，你用乌鸦来喂我这个伊利亚呀，
我昨天刚看到这段，
无依无食的人呢，我当时眼泪就下来。后来我就自己拿着饭盒跑到饭堂里面去打，我就高高兴兴的坦坦然然去站在那里等他们吃完饭，我就去打饭菜，我就感谢我的主。我说主啊，我最近这段时间的经历，我发现原来我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我有一口饭吃是不配得的，都是你赏赐的。我说主啊，孩子再也不以我有饭吃为我的权利，为你必须要供应给我的。我说 no， 从此以后我每吃一口饭我就要感谢你，是我不配吃的，我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根本不配吃每一口饭，我要吃每一口饭都要感谢主。这个对于做一个做牧师的来的更加重要，你不把身段放下来怎么在教会里服侍呢？服侍不了，所以身段得学。所以我自己的出身吧也不太好，也是一个所谓的高干子弟出身嘛，所以这个面子也很重要，也很难放得下来，所以总是觉得自己从小到大的优越感也强，结果突然间神就把你一巴掌打倒在地，叫你连吃一口饭你都知道你不配。所以这难道不是神迹奇事吗？春天，我们一家人就是带着一家人，我们带了6000港币去了香港，我们走的时候就拿了6000，所有东西清理完了剩了6000港币。结果到了第一个礼拜开祷告会，结果隔壁的邻舍他们祷告说他们有一个急需4000港币。那回去我就跟师母商量了，我说我们有6000，隔壁这家借的祷告会让我们知道他缺4000，那我说给不给呢？师母说那就给吧。我说好，拿了个信封深更半夜走去趁人不知道往他门缝里一塞，咔就跑回来了，还剩2000。我就跟神讲，我说钱都是从你那来的，没钱我就饿死回天家，我哪怕是无论如何在任何的光景 当中我都求你的国，求你的义，你要让我们一家饿死我们就回天家，也不留恋这个世界，也不贪恋这个世界的任何的荣华富贵了， 或者说一时得饱足了都不配，我根本就不配，我任何时候哪一天回天家都是应该的，就把钱给了。给完以后这一年可真的很辛苦啊，真的很辛苦，这钱呢抠得紧紧的呀，就是不肯花一分钱的。我读完三年神学道学硕士学完以后，我还欠神学院还欠了三万多。后来我是在香港工作那一年，每年还三千，每一个月还三千给还完，你知道吧？是最后是每一个月还得还钱，当然我那个我毕业以后的工资给我很好了，我差不多，每年大概有43万不到50万吧，也很多钱，一个月也不少钱，所以我每个月还三千是可以。啊，那但是这个经历都会详细讲不完，我的故事讲不完呢。但是讲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你当你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的时候，春天其实每天都经历神迹奇事的。就从我就拿你每天帮我读我的灵修，你没感觉吗？牧师每一篇灵修至少有一个点是新的。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是只能神给的，你不觉得吗？总有一句话，
是的，
一句话以上是你从来读圣经没有人分享过这一点，是独一无二的。每一篇灵修大家可以去读，我每一篇的灵修至少有一个点是我从来没听过的，这难道不是神迹奇事？神每天都供应给我灵粮，写讲章每一篇讲到我至少每一篇讲章都有一个点以上是从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讲过的，这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神迹啊。就从最小的事情来讲，灵修祷告祈求，我们说突然间我会讲一句话，我都不知道这话从哪来的，但是讲出来我发现真的我的吓一跳，这不是我讲，神借着我讲，是真的不是出于我的。有一次我记得玉发读了我一篇什么文章，哇哦，这里边这今天这个灵修今天这个讲的很特别，我也发现这些话真的不是出于我的，是神给的，这难道不是神迹奇事吗？不用很轰轰烈烈，很轻微的神迹奇事就在你的身边的，他绝对不可能只有新约旧约过去有今天就没有，不可能，神迹奇事一定是伴随着那些敬虔的人，服侍主的人，跟随主的人，爱主的人，一定。所以我就给弟兄姐妹发一个挑战了，如果你很长时间都从来没有经历过神迹奇事，那你要反省一下，你敬虔吗？你跟随主吗？你委身主吗？你把上帝当作第一唯一专一吗？如果是，我几乎可以 guarantee 担保你一定每天都有神迹奇事跟着你，每天都有神迹奇事随着你，是不可能没有的吧？不可能没有的啊，一定会啊。所以这个神迹奇事在你的信心，在你的勇气，在你的敬虔，在你与主的关系中，你就会经历，一定会有，而且是每天都应该有。我也最怕弟兄姐妹讲见证的时候，讲了几十年就讲的得救的见证，今天没有见证了。这个礼拜没有一个跟神的鲜活的关系了，没有得着了，没有亮光了，这个我蛮担心的，蛮觉得很可怕的。就我牧会的快30年了，但是这个现象蛮普遍，可能弟兄姐妹害羞不敢讲，但我觉得从道理上讲应该每天都有神迹奇事才是合理的，每天都应该有与神交往这种新的亮光都有。哎 ，Kara， 好了，春天跟你讲的是让 Kara 讲。
好的。
Kara 出来 ，Kara， 让我看看你。你在吗 ，Kara？ 哎，在，但是你的脸还没露。好，你说吧。Carol， 你说话呀 Carol。 Carol 你在吗？该帮你看一下他那怎么回事。 Carol 那里和他举了手了，我让他说话，他的音频也打开了，视频也打开了，结果他说话我也听不到，怎么回事？
听得到吗？
哎，现在有了，又出来了，断断续续。你的信号不好，
信号不是太好。
你的信号不太好、
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边信号不是太好。
你说吧，现在可以了、嗯、又没了。用流量啊，你试试用流量，不要用那个 WiFi。嗯，好的，那你先处理你的信号，好不好？我找找别人去讲。春天，你是不是还有话讲？我看你还
有。我有一个问题。
啊，说，该吧，说。
嗯，今天讲不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吗？
对。
那丰盛的生命，也就是圣灵充满，主要是指什么？是必须要用方言说出方言吗？就像一股电流从身上过了啊，说明圣灵充满了。
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了。就是今天这也是今天在我们这个坊间所面对的一个。哎 ，Carol 出来了，你说话。
刚才一直在说话，我可能信号不好，刚才一直在说话，那边听不到，对不起。
你先说吧，我让丐帮排到后面，你先。
哦，不好意思，信号。我是上一周日的时候让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想说就是这段时间听牧师分享，我其实我最受益的就是主日学的时候最受益。因为讲到的时候也非常好，讲到的内容，但是真的对我影响就是很大的，就是主日学的分享，就是通过牧师，就是如何和家人相处，如何教育子女啊，和那个妻子如何相处，还以及如何传福音，这些就是这些事迹，这些例子都对我帮助很大，我就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当时那个上周日给我印象有一句话，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然后我就想说牧师能做到这一点。然后当时上一次我比较羞于表达，然后就没提出来。但是过几天我看到我们群里面有一个海报，就是生命影响生命。哎，我说哎，真的是哎，我说这个主题分享的很好。然后又过几天，很巧就是我和丈夫有一些矛盾，但后来感谢主，因为牧师的劝勉和引导吧，还有圣灵的感动，反正后来我们和好了。和好之后还有一个就是昨天我和那个我丈夫沟通，很有一个神迹，感觉就是他一个不信的人，但就是他分享出来，他用圣经的话来分享，然后让我听。他理解的非常深刻，比我理解的非常深刻，因为我信了很多年，但是就是通过他来说，我才知道自己理解的非常的肤浅和表面。然后他分享的就是说，你要自己就是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和对家人也好，对生活在生活中也好，你要做好才能荣耀神。那你做得好，你荣耀神的话，那周围的人看到你所行的，那他们就会被主动的会被吸引，然后就你就传福音就传得非常好了。然后说他说了很多，他说了非常多，然后他口才也比较好吧，反正逻辑很清晰，说的一套又是一套的。我觉得是不是说圣灵的带领，他说一个不信的人说用全部用圣经的话来然后分享给我分享，我就很感动。这样我就说今天的你讲的主题也给我这段时间的感悟也很切合，我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要就像以前一样羞于表达，这样我觉得该分享的还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看到以后好多人听完讲到就离开了，其实
留在主日学当中听大家一起分享，听牧师分享，我觉得很受益，非常受益。我就想奉劝大家，就多留一些时间听完我们的主日学，就这些。嗯
，Carol， 你知道吧 ？Carol， 你是一个很蒙福的孩子，你知道吧？你看你的心呢，心很软，你的属灵肌肉也很发达。那谁没血气呢？谁都有血气。谁没个脾气呢？谁都有脾气。谁没一个夫妻关系出现障碍困难呢？谁都会有。但是呢，牧师其实跟你讲了不是太多的话，你马上就回头，你马上就敏锐，马上就警醒，马上就放下你的身段跟丈夫去沟通。你是个很棒的姐妹，我要讲你实实在在是做了榜样，也是生命可以影响生命。你是个很典型的一个用你一个谦卑悔改认真放下身段的生命去影响了你的丈夫。 OK， 这个我想先跟你讲第一点。第二点，我盼望你呢能够看清楚上帝把你和你先生放在一起的心意。他的心意是你这个不明白，你是蛮委屈蛮可惜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跟丈夫只是闹个矛盾，你不信我不理你，我信我的你信你，那就很可惜的上帝的心意。所以你要明白上帝把你们俩放在一起，而且他让你先信。你想一想，难道你身上的使命感你没有吗？那是很奇怪的事情。你一定应该感受到有个使命在肩上，你一定要把先生带到基督里边来，这你才完成了在上帝面前的使命，对不对？这你应该很清楚。但是第三点，困难就在这里。如果丈夫先信主，比较容易带领妻子。牧师就是先信主，我带领师母来到教会来信耶稣，我们比较容易。但是今天家庭结构很多，数量颇大庞大的都是姐妹先信主，丈夫后信主，就增加很多难度了。男人是很不喜欢被老婆带领的，男人很喜欢带领老婆，他不喜欢被老婆带领。但是事实上已经是这样子，那你作为一个智慧的妇人，智慧的姐妹，智慧的妻子应该怎么做呢？所以你的最难得最困难也最荣耀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丈夫放在自己的前面，让神在你们这个关系当中得荣耀。就是你要放下你自己，把你先生抬高，你自己卑微，这你要效法主的卑微。让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这段经文要成为你的座右铭。因为耶稣基督是本有神的形象，他反倒卑微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也是过去从小到大我的家庭优越感很强，那么去到神学院的时候，神让我不得不卑微自己，知道自己连一口饭吃都是不配的。你也是一样的，你有一个丈夫也是你不配的，你有一个女儿也是你不配的，你长得这么漂亮你也是你不配的，你先信主也是你不配的。所有这一切上帝用来带领你们全家归主的器皿而已。所以你看透这个原则，就不要把自己所有的看为有，而是把所有的归给耶和华，归给耶稣基督，归给圣灵，让圣灵带领你们一家，带领你。你带领丈夫就要有技巧，有智慧，有恩典。你带他要给他的感觉是他带你。你看上帝给了你契机的，昨天他跟你讲的那些话，那天跟你讲的话，你就应该跟他讲，哎，老公，我觉得你要以后带领我才行。你看你理解圣经比我深刻多了，你的逻辑强，你的口才强，你的认知强，你的理性强，我实实在在需要你的带领。我哪里离，我是个小女子，我哪里离得开你这个男子汉大丈夫的带领呢？对不对？我今天做妻子的，我很想请求我的丈夫，我亲爱的丈夫，可不可以以后成为我的带领呢？我请求你带领我，我真的离不开你对我的带领。以后你要先读经，先祷告，带我，帮我，给我指点，愿意吗？放下你的骄傲，其实你心里面我早就知道了，但是能不能放下你的 已经知道的骄傲，以一个不知道的谦卑和卑微来到丈夫的面前，让他感觉是被尊重。你呢，也用你的智慧把他送到城门口，让他与长老对话。夫贵妻才荣啊，对不对？你丈夫高贵了，你妻子才有 荣耀啊，对不对？丈夫很下贱，不肯信主，活得又很糟糕，你妻子哪里有荣耀呢？每天就愁，每天愁苦的脸上就是一个祥林嫂嘛，对不对？知道祥林嫂吗？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听过吗？
对对对，知道，很熟悉。
埋怨，就中国的女人很多都是祥林嫂，很多都是。那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她不懂得把自己的丈夫扶持到城门，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得荣耀得恩典。当丈夫被妻子照顾起来的时候，丈夫就成为带领妻子的那个属灵的领袖，你这一家就蒙福了。女儿六岁的女儿也蒙福了，因为她离不开一个丈夫的父权。一个女儿一个孩子没有丈夫的父权，如果以后假如你们离了婚了，只是你带着女儿，那就苦了。她这个女孩子六岁开始没了爹了，爹不在身边生活了，她的那种需要父权的那种顺服感就没有了，她剩下的只有跟你斗，每天跟你斗，斗到你体无完肤精疲力尽为止，你是呼天天不应地地不灵。多少单身姐妹都是这样的痛苦，就是起初那个想离婚的那个想法，她忘了她所有的条件只能在结婚以前提。你可以结婚以前不结婚，你找另外一个人，你不同意可以，上帝没有不给你这个选择权。但你既然选了，你就要负这个责任，因为他跟你共同有个孩子，这个孩子不是单单看你，也会看你的丈夫，也会看爸爸。爸爸的作用已经历史性的落在了孩子身上，所以你做一个聪明的妻子呢，应该维护父亲在孩子心目当中的地位，他的权威，他的位置。你维护父亲就是祝福你自己了。所以这个智慧之道，请求每一位姐妹要做一个智慧的妇人，不要站在一个小心眼里边讲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最后还是苦难会临到你自己的。所以我对你觉得我很看好你，我觉得你是一个心里边柔软，属灵肌肉也很发达，有弹性，说回来就回来了，所以我觉得你很棒，你真的很棒。
谢主
为你感恩。那天礼拜四我在写讲章，一般我都不回人的信息的，但是我看着你的情况比较紧急，我说不管怎么样开导的信息我一定要回，那我就一直回你了，给你留言了，但是我没办法给你讲电话，我在写讲章，边写讲章，今天的讲章就是那天写的，所以边写讲章边回你，差不多也成为惯例了。每个礼拜四差不多有3到5个人会给我电话啊，给我留信息，通常是比较紧急的情况，像你这种情况那我就要回了，不能不理了，因为你们的生命对我来讲很重要了、但是你是一个顺服的孩子，所以为你感恩。所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把先生带到教会来，带到圣经里来，带到基督面前来，那你以后一家人就蒙恩纳福，好不好 Karen？
好，谢谢牧师，谢谢。
好，丐帮回答你的 问题啊，丐帮。先讲一下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呢，就是上帝赐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以才干的方式为表现的形式为主，然后目的是用来服侍他的身体，服侍教会，那包括了讲方言，包括了关怀，包括了怜悯，包括了服侍，包括了祝福，包括了奉献，包括等一切圣灵的恩，是方方面 他常常以抬杠的方式为表现的，不是唯一的方式，抬杠是主要的表现方式之一，这是圣灵的恩赐，那这个目的是为了服侍教会，服侍他的身体，所以被圣灵充满呢，其中一个表现方式就是一个人按照上帝所赐给他圣灵的恩赐去服侍神。那服侍神的方式可以是高调，可以谦卑，可以低调，可以被人看见，也可以不被人看见，花样百出都有，目标是对准耶稣基督，这是第一。第二呢，圣灵充满除了恩赐以外呢，其实可能更加重要的呢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九个果子，我想你们都会背得下来，对不对？仁爱喜乐，对不对？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我们都应该可以背得下来。所以圣灵的九个果子，圣灵的九个果子比较是一种内敛式的一种内涵型的，由内向外所活出来的。那圣灵的恩赐比较多的，让人看见是一种外延式的。那我讲内显式、外延式，这又是一个逻辑的表达。这是亚里士多德讲到概念的时候，包含这个内延呀、内敛与外延呀。那在这里表达也是可以的呀。当然，除了圣灵的果子和圣灵的恩赐以外呢，其实圣灵充满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与圣灵同工。同工包括什么呢？包括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我们的儿女。还包括什么呢？圣灵使我们认罪悔改。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我们与圣灵怎么样呢？我们与圣灵是同行的，对吧？圣灵一直是同在的，圣灵一直陪伴的，这一系列呢，都是圣灵充满的这种表现方式和本质彰显。好了，这是讲一个 general， 第一个大点是 generally， 一般的来说，圣灵有这三个范围。好了，第二大范围，回答盖宝你讲到那个圣灵的那个，比如说讲方言呢、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什么不同的方式的表现呢、按个手一祷告他都倒在地上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律法禁止吧，就是按照圣经的吩咐讲方言也是一个其中一个恩赐而已啊。只是圣经讲方言有一个预发你的先。玉芳，你的背景先关一下声音，要不要进到房间里来？玉芳，关一下，谢谢啊。就是讲方言，它是其中一个恩赐的表现形式。那但是呢，圣经对这个讲方言有一个限制，就当你讲的时候呢，它一定是上帝为你预备了翻译圣经的。你才可以在会众当中讲，如果没有翻译呢，你回家讲。这个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不需要再重复，你自己读圣经，我相信你提的这个问题在圣经里边这方面的教导你也有读到。我得把原则讲出来，方言不是不可以讲，讲方言必要有翻方言，如果没有翻方言呢，那请你回家讲。有一次2011年吧，我们那个时候我还是国际基督徒国际叫什么 CCPA 基督徒华商会的，我那年还是基督徒华商会的董事长呀。那我们召开第一届的国际大会，那我们请了加州的一个，就直接说吧，一个最大的一个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到我们那去做讲员，也是我们一些董事提出来请他，说他呢就有一些灵恩派的背景，但是他过去是宣道会，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关系，跟我也是好的朋友。我说 不是啊，有人董事提出来要请你当讲员呢，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呢，在第三天的信息的时候呢，他祷告的时候，结束祷告的时候，突然间大家听到他讲方言了，啊，哒哒哒哒哒发起电报来了，滴滴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发起电报来了，然后又没有翻译，哇，下面因为美南嘛，美南都基本上比较浸信会啦，宣道会比较保守的一群弟兄姐妹，就听到这以后就不干了，就跑来找我来算账了。王牧师，你看你请的讲员，他不按照圣经的吩咐啊，上了台就发起电报来了，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滴哒哒哒，就反正讲方言嘛，就发出这样的这一类的声音，不止这些声音，蛮多是这样的声音。那我没办法了，我就受大会的委托，我从总是得罪人那个人，我跑去找他谈话啦。刘牧师啊，我说你讲起道来怎么发起电报啦？我这一下没控制住。以后注意了，我说你要注意了，你不注意的话，你这个明显的违背圣经啊。讲方言不是不行，但是要上帝要预备翻方言的，你才能讲啊。我就按照圣经的话语劝勉他，那也算是有一点点责备吧。那他也比较谦卑，说啊以后不讲了。结果他最后一天还是讲，我懒得跟他讲，他有一点控制不住习惯了。好，那第三点。盖邦给你总结一下，今天的灵恩派在这一点上能够完全真正守足规矩的不多，有一些灵恩派弟兄我觉得蛮好的，我认识的一些，他讲方言，他是提前上帝感动他，有人翻译他才讲，守足了圣经的规矩。那另外呢，他也不会是去无限的扩张这个恩赐，你在教会里边做清洁也是一种服事的恩赐，和讲方言的恩赐没有价值上的区别，也不存在一个我讲了方言灵性的特别好，这个圣经没有这个依据，你回家自己好好讲可以，你在公开地方讲呢，不存在一个你讲了方言又祝福别人了，你不用翻译，然后别人就从你这个滴滴发电报的声音就得到祝福，这个没有圣经依据的，圣经也没有一个依据呢，讲方言是可以有培训班训练出来的，也没有这个圣经的依据，我们也看不到，我查了半天经，神给就有，神不给就没有。其实我是有，我有讲方言的恩赐的。94年我去参加冬季奥运会，挪威的冬季奥运会的时候，青年归主协会的那个主办了一个2000人的一个福音传福音的一个福音营，那我也参加了。参加以后呢，那整个环境都是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们在讲的时候，圣灵也感动我，我也跟他们一起发起电报来了。我讲，我身边的有一个从斐济来的弟兄，他知道我讲什么，他就帮我翻了。我当时讲的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我在讲方言，但是我讲完以后我是知道的。那讲完就有人帮我翻，那讲的讲不赢，我也没有把它太当一回事。但是后来我曾经为此骄傲过，我觉得我很拽啊，我会讲方言的、啊。回到教会以后，跟那些教会的领袖、执事会的主席啊、副主席啊，什么身边来的牧师、传道人，我都哎，你会不会讲方言的？不会讲，给我讲给你听听。其实我也是把原来讲过的几句跟他翻译，就模仿一遍，回忆一下，也不一定准。我记得大概印象就是跟发电报差不多，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差不多就这么一个味道。神感动就有，不感动就没有呀。不要去把它当做一个好像多么了不起的事儿。但是我曾经也因此而骄傲过。后来神也给我很多的这样的教训，让我渐渐的离开了这个灵恩派的这个属灵恩赐的骄傲，容易使人骄傲呀。我自己就亲身经历。那后来那一段时间过了以后，我开始意会到服侍神的关键是神的话语，而不是其中某一样恩赐。我再讲一遍，恩赐没有价值上的区别。我在教会做清洁扫地的恩赐，在上帝的眼中与那些会讲方言的恩赐没有价值上的区别，是一样的。 在神的眼中同等价值。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这个可以羡慕恩赐，但是不要被恩赐所迷惑，更加不要拜恩赐为偶像，这个就很危险。好，丐帮，我就回答到这里，好吧？
好的，牧师，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问每个学生啊，讲一下自己的被圣灵充满的那些例子见证，一个个都在讲过电的说方言的那事儿。我说我没有过电的感觉，我也不会讲方言。我说圣灵充满就是应该活出九种属灵的果子，在生活中用生命实践出来，这才叫充满呢。你过电，你说方言，你那不叫圣灵充满，我直接说了。
你不要否定人家，你这个注意不要太绝对。因为恩赐也是圣灵充满的一种方式，可以去扫地，可以做清洁，可以关怀人，可以奉献金钱，可以奉献时间，这都是圣灵充满的这个表现呢。圣灵的果子是你里边活出来的，然后与圣灵同行也是圣灵充满的，这三大类的充满的方式都是值得被肯定的，但没有哪一样是可以被骄傲地介绍，没有哪一样可以被骄傲地夸口，这个就不应该。你也不要否定他，哦，你有这个我尊重，我没有也请你尊重我，互相尊重就好，好不好，丐帮？
好的，牧师。
好，
时间差不多，
快十一点了，好吧，那就今天就到这里吧，快十一点了，那丐帮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今天就到这里。春天你还举着手快放下来吧你，春天。
OK， 我们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我们的伟大的神，在这个农历新年的最后一个礼拜，让我们来感受你的大爱，让我们真的感恩我们整整2021年有我们的牧师的教导，有我们牧师的牧养，有我们牧师亲自用借着神的话来高牧我们，让我们真正能活出新的生命来，让我们忘记2021年的不足，让我们朝着2022年新的一年活出新的生命，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让我们活出九种属灵的果子，让我们真正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邻舍，让我们方方面面每一个地方都有能看出我们是神的儿女，让我们做光做盐，荣神一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特别的祝福我们的牧师，让他晚上回家能够平平安安，一路有你的恩典保守。感谢你，也纪念我们高传道的付出，更纪念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摆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祷告的不完全，但上帝你祝福的完全，我们说的不完美，但上帝你祝福的完美。求主再次与我们同在，再次祝福我们的牧师，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2022年新年快乐，感谢主，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感谢主。好，再见啦。哦，米娜、海波，你们开车跑了，往哪跑？
拜拜。
还放假，然后赶紧买点东西过年。
小白兔再见，小六再见，可以看到可以了。
可以来了，今天可以是好久不来了，今天出来了。嗯，
可以，新年好。
放松了，出来了。嗯，好了，拜拜了。
我怎么好久不来呢？我每个周每个星期都来呀、啊。
嗯，没这感，你不出来啊，脸上好像又被火烧了，然后又出来跟我们见面了。
没露脸
啊。他呢，他搞了个什么脸上什么，不知道搞什么东西。我听师母说去做脸去了，好像去，然后要漂亮嘛。然后我说哎呀，那熊孩子别做了，不行啊，师母说很漂亮啊，这气死我了，真是呛死你。好吧，那你就好自为之，别把脸给我做坏了啊，做坏的话回来要打的。可以，熊孩子，就这样吧。
Hello， 再见
，牧师，再见，
再见，拜拜啦，白雪，
拜拜，
后天，
再见，牧师，再见，干妈，
新年快乐。
那个 Enjoy Blue Joy，
新年快乐，平安。
Andy 也看到你了。新西兰的 Andy， 这个时间可以吗？这个时间可以来吗
？Maggie 也在。
啊 ，Maggie 在。哦 ，Maggie 好久不露脸了，这个人就躲猫猫了，不 nice。嗯，是不是 Andy Maggie 啊？
在新加坡。
Maggie 露脸了。
Maggie 露脸了。哎，你看你猴年马月都不露脸了，我发现你啊，就是常常是这样子，不 nice， 知道不？嗯。
他们家火山没有喷到你们那儿吧？
应该没有吧。他们家火山 Maggie 没有吹到你们那儿吧？没事啊。
没事，感谢主，
再见了。
再见了，再见了，我要回家了。明天早上起个早，明天我们在这边要包饺子。我们把馅儿啊面都准备好了。今天我跟师母两个人包了200个饺子，已经放在速冻冻好了。
哇！
明天我准备再包，计划再包200个。我包的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饺，是我们家那种 size 的小饺。我包那个饺子擀的皮儿非常薄。
然后明天一起包饺子。
对呀、啊，明天包饺子。年过年了，过大年了，吃饺子了。就这样了，拜了啊。
再见，星星怎么再见？钟总再见，麦迪再见，蓝屏怎么再见？
兄也不出来。
安卓 blue 是吧？
安卓 blue joy， 你什么时候出来啊？嗯，
再见。
好吧，不出来，来吧，一定有你的原因。
拜拜。
上帝祝福啊，拜。